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第五章，在第五章的结尾，以色列人和摩西都陷入了失望和沮丧。埃及的法老就像神所预言的那样，拒绝了摩西提出来的最基本的要求，就连请几天假都不批准，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他们。摩西本来鼓足了勇气，就像逼近礁石的海浪，蓄满了一股磅礴之势，拍打在礁石上，却发现海浪拍碎了，但礁石却寸步不让。我相信，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今天的经历。神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给了我们应许和希望，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世界的抵抗的时候，我们就像海浪中的一朵小水花一样，摊在了礁石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地听到，持续地祷告，经常回转到神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要塞，我的救主，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脚，我的庇护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非常在乎你的沮丧，只要你去找他，即使是带着一肚子的牢骚，即使是满口怨言，神一定会鼓舞你，给你力量。不要独自去见法老，不要独自去面对挑战，回转向神，因为他会为你征战。经上记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现在必看见我要向法老行的事，因为我施展大能的手，他必让你们离去，我施展大能的手，他必把你们从他的地赶出去。神说，你现在一定会看到我要行的神迹。神迹在什么时候出现？就在你觉得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出现。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完美的进行，别忘了，有一双施展大能的手在你的这边，有一双施展大能的手会击打你的敌人。为什么摩西会沮丧？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沮丧？因为他们感觉到法老给他们的压力，法老在他们的心里投射下巨大的阴影。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都不大可能像那个执掌天下最大的权力、最强的军队，势力覆盖他们所知的整个世界，一直高高在上奴役他们的法老那么可怕。但是如果你能把头抬得更高，越过法老巨大的影子，你会看到在似乎不可一世的法老身后，是一双远远大于法老的大手，一根手指头都要比法老高大几十倍。而在这大手的背后，是一个你完全无法测度的伟大存在，他创造了整个宇宙，这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听他的指挥。只要你看向他，你就能恢复平静，回归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中有多少人没办法在今天安息，因为你们担心明天？我们生活在我这一生中见到过的最缺乏安全感的时刻，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明天会怎么样。有时候事情不需要真的很糟，只是看上去吓人就已经足够了。不一定是真的揭不开锅，没地方住了，而是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投射在了你的心里。假如发生这样的事，假如遇到那样的结果，假如这个，假如那个，有时候只是我们脑子里的这些阴影，就足以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足以让你从梦中惊醒。在股票市场上，不确定性比坏消息更容易引起恐慌，引起大跌。第二天发现事情其实没那么糟，又在反弹。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圣经写道，亚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和他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耶洗别派了忧虑的灵去骚扰以利亚。耶洗别没有派人去杀以利亚，他只是派人去威胁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总有一些人想给你负面的消息来让你忧虑。我再说一遍，仇敌经常是通过威胁而不是实际的攻击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甚至收到更大的成效。今天仇敌是不是也在用耶洗别的方法对付你呢？有没有什么事情在威胁你呢？耶洗别派人去告诉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我明天这个时间之前一定要杀死你。这威胁多么空洞，既然你可以在明天杀死以利亚，为什么不在今天杀他呢？但是经上记着，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去了。以利亚面对着450个持刀带枪的邪教徒都没有跑，面对来质问他的掌握生杀大权的王都没有跑，却被耶洗别一句威胁的话吓跑了。经上记着，以利亚很害怕，连忙逃命来到犹大的别示巴，他让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下来祷告求死，说，耶和华啊，我受够了，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我不比我的祖先强。我想对每一位陷入困境焦虑抑郁到产生求死的念头的弟兄姐妹说话，我懂得你的心境，因为我曾经有过你的心境。你为昨天担心，为昨天痛苦，而你的昨天正想要通过你去杀死你的明天。你内心迷茫，不知道一天的时间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今天神让我告诉你，你的明天是属于他的。耶洗别说，他要是不能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杀掉你，就让他的神加倍的惩罚他。他要杀死以利亚，就像以利亚之前杀死那450个巴利的先知一样。以利亚一听这威胁就跑了，在大树下面他说，反正我都要死了，神呐，我求你取我的性命。经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以利亚对神说，我受够了。有多少人曾经对神说过，我已经受够了。经上说，以利亚走了一整天的路，他没有意识到耶洗别发的毒誓的期限已经过了，他能坐在树下抱怨，说明神已经在看顾他了，神迹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耶洗别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要杀死你。耶洗别已经失败了，以利亚应该在树下欢呼，而不是在树下求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告诉你，有些你正在忧虑的事情，你其实应该为他们欢呼。因为仇敌能得逞的话，你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我希望每一位生活在神的看顾之下，生活在神迹之中，站在信心之地的弟兄姐妹，现在跟我一起欢呼，荣耀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希望每一位仇敌想要伤害，仇敌曾经威胁过到了某个时候就会毁掉你的生活的弟兄姐妹，从你那棵树下面走出来，一起赞美神，感谢神，告诉你身边的人，我的明天是属于神的，我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如果不是属于神的，我可能已经死了；如果不是属于神的，我可能已经垮了；如果不是属于神的，我可能已经疯了，我可能已经揭不开锅了，我可能已经露宿街头了。幸好我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哈利路亚，你现在就生活在昨天的明天之中，看到了吗？你并没有被打倒。如果你能度过昨天，你也能度过今天；如果你能度过今天，你也同样可以度过明天。别听耶洗别吹牛，别听魔鬼吹牛，别听疾病吹牛，别听疫情吹牛，别听裁员吹牛，别听经济衰退吹牛，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我希望听到这条信息的人中，有愿意赞美神的人，愿意大声的为明天赞美我们的主。我还没有走进明天，但是我愿意凭着我的信心 为明天赞美你。我知道在我的听众中，有人战胜了癌症，有人战胜了突发的心脏病，有人战胜了债务，有人战胜了仇敌在职场上的攻击，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因为他们在仇敌威胁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坚持相信他们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他们知道耶洗别除了威胁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两年多前，仇敌逼迫我，陷害我，我曾经站在一个酒店的20层想跳下去就一了百了了，但是神派一位牧师来告诉我，他会给我500个灵魂让我牧养。我从来没有传过道，我完全不懂怎么传道。我当时想，神真的要送给我500个人牧养吗？我到哪里去给他们传道呢？我们连个传道的地方都没有。今天我打开网站的统计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上每一个有中国人生活的角落都有人听过读出恩典。神永远不会做不到他的承诺，他只会超越你的想象。当时神还派了另一位牧师来告诉我，我会重回职场，在职场成为比之前更大的见证。今天我还没有完全看到，但是我能看到神调动全球的经济态势、政治关系，来为我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和环境。我深深相信神在我身上宣告的每一句预言，因为我的明天是属于他的。我不会在看到神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刻才赞美神，我在落难的时候赞美神，我在挣扎的时候赞美神。两年来，我们每天都祷告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告诉你的不是我编出来鼓励你的，而是我亲身经历过而且正在经历的。拒绝每一个威胁你的明天的谎言，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如果神决心要祝福你，没有魔鬼，没有诅咒，没有疫情，没有经济衰退，没有疾病，没有失败，没有错误，没有罪，没有软弱，没有缺陷，可以阻止神来祝福你。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那个半夜让你睡不着的耶洗别的诅咒是在地狱里编织的谎言。我不是说你不会遇到试炼，我不是说你不会经历坎坷，我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但是我告诉你，神已经为你预定了一个未来。他说，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不管人多么善变，不管世界多么风云变幻，神掌握着你的未来，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在出埃及记第6章的开头，摩西面对着一生中最大的逼迫，毫无疑问他是法老，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黑名单上的人。他甚至众叛亲离，他的同胞以他的神的名义诅咒他，就像以利亚一样，他来到神的面前抱怨哭求，为什么我的敌人这么强大，我的处境这么倒霉。神说，不要在乎你的敌人，我不会去为你分析法老要对你做什么，也不要在乎你自己，一切都不是你的能力、你的处境决定的。要知道我是谁，要知道我有一双大能的手。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着看我施展大能的手，等着更多的认识我，等着更多的知道我是谁。等我做完我要做的事，法老不但会乖乖地让你们走，他甚至恨不得要赶你们走。那威胁你的并不可怕，因为你的神远远大于那威胁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不管今天你面对的是什么，不要被他吓住，不要在他面前逃走。坐着看，神为你施展大能。耶稣说过，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闭上眼睛，看到你的明天，那一定是个充满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明天。 是祝福满满的明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